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代班主持唐韵。我们有听众啊发短信问说，高姐什么时候回来呀？这时候也今天我也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啊，高姐本周末就会回来，所以在下周初呢应该就可以和大家在节目上见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美股。美国股市呢在今天是小幅上涨的。在下周的美联储会议之前呢，市场的走势是比较平淡。昨天说了加拿大银行还有澳大利亚的储备银行在本周呢都提高了利率，这让一些投资者质疑美联储还有其他的央行是否会继续加息更长的时间。不过呢，到目前为止，从期货市场的定位表现啊，许多交易员的押注美联储呢下周还是想保持利率不变的。另外呢，今天有一个数据，就是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已经上升到了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了，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那市场的下一个重要信号呢将是下周二美国通胀数据的公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市场的收市情况。首先看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收涨了 0.62%， 报在了 4293.93 点。道指呢是收涨了 0.5%， 报在了 33,833.61 点。纳指呢是涨了 1.02%， 报 1.02%， 报在了 13,238.5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收涨 1.07%， 报在了3514.32 点。那么特别是标普500指数哦，今天是创下了今年2023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收盘水平。其中标普500的11个板块有多数都是收涨的，特斯拉呢今天又涨了 4.58%， 领跑整个消费板块，它已经是十连涨了应该哦。Amazon 今天是涨了 2.49%， 麦当劳呢涨了 1.38%， 紧随其后。科技板块呢，英伟达涨了 2.76%， AMD 涨了 2.73%， 苹果涨 1.55%， 但美光科技呢今天是跌了 2.59%。 再来看看其他资产方面的数据，国债的收益率是回落，油价今天也是下跌的。在接近今天美股的尾盘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跌 8.31 个基点，报在了 3.71%，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跌 4.37 个基点，报在了 4.51%。 三个月的美国国债还有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的利差扩大了 3.357 个基点，三个月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报在了 154.174 点。美国的 WTI 七月的原油期货呢今天是收跌了 1.71%，每桶呢报在了 71.29 美元。布伦特的八月原油期货收跌 1.29%， 报每桶 75.96 美元。此前呢有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就一项临时核协议进行了谈判，这个协议呢将允许伊斯兰共和国出口更多的原油。那盘中呢美油曾经下跌 4.8%， 布油呢也曾经一度下跌 4.4%。另外呢在加息方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呢是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不会在6月13到14号的议息会议上加息，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学家预计由于经济仍然具有弹性，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在5月份曾经暗示说，美联储呢可能很快会暂停加息的一个周期，以评估激进的紧缩政策的影响。那么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在每次议会上都是在加息。在6月2日到7日有一个调查，调查了86位经济学家，其中呢有78位经济学家认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 FOMC 将在下周会议上将联邦基金的利率维持在 5.0% 到 5.25% 的水平，其余的有8位预计呢会加息25个基点。那自5月以来呢，强劲的经济数据和部分官员的言论是促使市场呢消化了美联储在7月25到26日会议期间或在之前加息的一个预期。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发布的一个经济数据， 美国劳工部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日的当周，其中包括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假期在内，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了 2.8 万人，达到了 26.1 万人。这个数据呢，超过了调查的所有的经济学家的预期，也创下了2021年7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这显示着就业市场呢开始降温了。那截止到5月27日当周，持续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下跌到176万人，也是二月中以来的最低水平。好，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些市场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接下来呢，为大家请来了嘉宾 Rex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 Rex 呢，周伟宇先生，他是在资产管理行业有25年以上的丰富经验，曾经呢在德意志银行台湾的资产管理公司担任 CEO。 那他在美国呢成立的多元投资顾问责任有限公司呢，是华人里面少数的百分百 fee only 的投资顾问公司，不收取佣金或者是从运用的任何工具当中获得回馈，跟客户间呢没有利益冲突。很高兴今天能请 Rex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热线也给听众朋友打开，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问 Rex 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Rex。 你好 Rex。
哎，唐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欢迎你啊。今天呢美国数字市场股市还是表现不错的，上涨继续保持一个上涨，特别是 S&P500 收在了 4293.93 点，这也是今年来的最高。其实大家就蛮疑惑的，为什么在一直在涨。那这种涨势会在未来会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这一周啊，其实股市是在都是基本上是表现不错。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上礼拜啊，这个啊两党达成了这个举债上限的一个协议，把它往后延后两年哈。然后呢，拜登签署了这个方案呢，所以等于是把这个危机解除了。啊，再加上之前的这个区域银行啊，它这个看起来的危机啊，似乎已经缓解啊，所以整个股市呢，出现了一种叫做我称为叫 relief rally 哈、啊，就是说一种解脱哈、啊，等于是说，哎，坏消息终于没有看到了啊，所以市场就出现一个强劲的反弹，好、啊，那正式突破了已经本来的4200点 S&P500、啊、已经在那边维持了相当久、哦，那利用这些好的消息哦、啊，一举把它突破了哈、啊。那突破以后呢，现在就来到逼近到了4300点。那4300点呢，又是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整数的关卡。那这个整数关卡恰恰呢，也是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的一个高点啊。所以现在呢，等于是从4200点的一个过去的关卡，旧的关卡往上突破到4300点啊。所以等于是只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那当然呢是就是整个预期来讲，还是要看。在下周呢，联储局因为要开会嘛，啊，会有新的这个利率决策，所以整个市场呢可能会在4300这边停下来啊，静待联储局这边的一个声明和他的一个说法哈、啊。那在这个不过我看到这个4300点这个位置的时候，是有跟之前哦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之前在冲4200点的时候呢，主要是有几个大的科技公司来带头啊。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基本上在今年的 S&P500 指数呢在冲4200点那个时候呢，只有10家公司啊，就是 Top 10的这个最大的10家公司，它的涨幅是超过指数的。然后呢其他的490家公司基本上是落后。但是这个礼拜不一样啊，这个礼拜基本上我们看到有一个改变，就是小盘股啊，这些小型股啊开始出现了一个补涨的行情。那反过来这些大型的科技的全职股啊反而受到一点压抑。不过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对市场是反而是比较健康，因为等于是比较多的类股呢是在上涨的啊，而不是只靠单单几只啊科技公司来带头这样。
嗯，好，这一点确实是观察的比较细啊。曾经有人说，就是上涨的时候好像只看到那几家大公司啊，像您说的那10家8家的在涨，其他的像罗素2000那些小盘股好像都没怎么涨。 然后如果股市要是下跌的话，大家哗啦哗啦一起往下跌，没有涨的小盘股也都在往下跌。您觉得这个规律确实存在吗？
对，我想在过去的话是比较一个异常，就是说在之前呢，那几家大家公司在涨的时候，我在上一次的节目有提到一个异常，就是说在当时呢，债券殖利率其实是往上走的哈，然后在通常本来债券殖利率往上走的时候，应该就是对科技股、成长股是有压力的，但在就是上个月的五月的那段上涨期间，基本上科技股是不管这个债券殖利率的上涨啊，那所以是等于是等于投资人因为 AI 的这些题材啊非常的乐观，把资金蜂拥过去啊，造成了这些科技股的一个上扬。不过现在来看呢，就恢复比较正常啊。我们看到这几天呢，这科技股就跟债券殖利率做一个反向的一个倾向，就是说，基本上如果债券表现不好的时候，那科技股也就跟着表现不好啊。那就是如果债券殖利率走高，那么科技股就下跌。那今天的话，债券殖利率走低，那么科技股就反弹上涨。好，这个是反而是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形。
嗯，好的。那么下周议息会议是一个关键点啊，所以说这个上涨的动能能够持续多久，您怎么看呢？
对，因为下礼拜啊，就下周三会有这个 FOMC 的决议哦。那这个决议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普遍来讲啊，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很多经济数据呢，也普遍酝酿了一个看法哈，就是说期货市场现在对联储局它在六月份升息的一码的几率啊，从之前大概是在 22% 呢上升到了 38%。那是因为在前几天刚好澳洲跟加拿大的央行都在这个意外在本周意外的升息哦。所以让大家认为说，其实如果澳洲跟加拿大也都升息，那有可能美国是不是在六月份会继续升息。但是有一派的看法就是说认为说六月份可能是会是暂停。但是他们保留七月份会继续升息的可能性。那这一派的看法在最近几天呢慢慢的酝酿这个声音哈。不过因为这个礼拜现在是属于联储局官员的一个静默期哦，这不能他们没有任何的发言，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得到任何澄清啊，就只能说一直等到下周三啊才能见一个分晓啊。但是我觉得与其去猜说六月会不会升息哦，其实更重要是看下周三啊联储局公布的点阵图啊，还有他的这个对未来三年的一个预测值啊。你从这个点阵图跟预测值，你可以看出这个联储局它是属于鹰派还是鸽派。那么鹰派和鸽派就决定于我们在现在这个冲关4300点到底是要继续往上冲呢，还是要在这边到个头要回调啊，我想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
假如说下周公布的是不升息暂停了，那么您预计这个股市会怎么样呢？这个也和这个点阵图
我觉得如果说是不升息暂停，但是我刚才讲要看那个点阵图，它会还是会在年底前啊，他们因为他会顺便会公布这未来三年他们的计划嘛啊，所以他就算是不升息，可是他在今年年底的这个利率区间还是往上拉的话，那我们还不能说他是鸽派啊，他还是事实上是一种鹰派的暂停升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事实上还是要解读它是一个比较鹰派的一个情形。所以反过来，如果我们六月升完息的，可是你看到它点阵图，还有它的这个三年的预测值呢，它预估的今年年底的利率啊，是比我们六月这个时候还低，或者是持平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六月的升息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利多啊，等于是说这是一个鸽派表示，等于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一次升息了，但是我之后不会再升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反而对市场是最欢迎的。好，所以我觉得不是一定升息一定不好，其实要看它后面的预测值。就预测值如果说我们就算这次没升，可是在年底的预测值它又多升了两码，哇，那这市场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哦，好的，那咱们就拭目以待了，下周可能还会再请您，到时候再发表您的评论。好，那接下来想跟您聊一下苹果公司啊，它最近发布了一个 Vision Pro 这样的一个眼镜嘛，那这个眼镜呢，其实市场上还是对它很关注的。那苹果公司的股价呢，也是并没有随着这个眼镜的出现哈而大幅升高，反而这两天还是在回落。科技股呢也跟着走软。 以您的观察来看，说这款产品对整个市场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对，当然个股啊，我是比较没有做评论了。不过我看到这相关的新闻啊，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个 Vision Pro 我也没有自己去尝试啊，不过我感觉它这个定价是太贵啊，因为它这个一个机器啊3499块嘛哈，那这个当然可能因为它的成本造价也不低，所以它定价必须得这么高。不过这个价格定在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哦。我们知道就是说这种新种的产品啊，通常都是年轻人啊，或者是工程师啊之类，他们会率先使用嘛哈。可是这个价格呢，可能会变成使得他们比较使人会想要用的人呢，他就买不下手啊。那反过来呢，这个我们稍微比较有钱有财力的人，年纪比较大的人呢，可能他就不会有兴趣要先要用这种东西哦。比如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美国的这个 TSA 啊，就是我们这个飞机场的安管啊，就在 Memorial Day 的假期的时候呢，把这个出关的人数啊，就到了2019年的一个统，就回到疫情前的高点。等于说其实大家要的现在是直接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不是要戴着那个头盔啊，跟在疫情期间是有点不大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他这个推出的东西就是说他定价太高，想玩的买不起，那么有钱的又没兴趣啊，所以造成我觉得他的销售量可能不会大啊，可能是一种领先，一个等于对市场来讲只是抛出一个东西，但是对于 Apple 的营收来讲不会有什么实质正面的一个立即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它推出以后当天虽然在新闻的主导下创新高，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回落啊，那所以呢基本上可能普遍分析师也认为它这个产品呢可能没有办法对它的这个公司呢这个营收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在估值已高的一个情形下呢，所以做一些调节的。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想就您在怎么样进行投资方面呢，给一点我们听众给一些建议。记得在上周的时候问您怎么样做投资，在当前啊，您说与其去追涨这个科技股，还不如去低接那些被抛的价值股。那从这一周的整个市场变化的情况来看，您还是坚持这样的同样的建议吗？
对，就是说至少从在这一周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转向啊，就是说不再是独后那十家科技股啊。虽然这十家科技股其实估值还是不低啊，我们看一下，像这 Microsoft 还在29倍啊，那 Nvidia 37倍，那么 Amazon 还在48倍哦，这都是 forward 的 PE， 那 Tesla 又回到了48倍哦，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科技股的 PE 值并不算低哦。不过这几天有稍微有点就说有市场有开始出现一个轮动，也就是说不是独涨这些科技股了，等于是说开始其他小型股或其他类股呢也开始有一个上涨的机会。那在这种机会资金有一个流动的话呢，那可能对投资人来讲就比较有机会去接啊，就是说去买其他的类股啊，就是说这些类股呢，因为在之前可能被低估，没有发动啊，那么比较有可能去买到这些潜力股啊。当然，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呢，就变成你可能也不能说全部都压住当单边吧哈，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可能是股债布局，然后你这个成长股、价值股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平衡兼备的一个情形啊，可能会是比较健康的。
好，谢谢哈。那最后的话，想请您就目前短期内市场的一些观察重点再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好，那我想现在呢，其实就是整个市场呢回归到了就是注意这个通膨还有利率的这个变化。那当然最关键就是联储局在下周三6月14号的这个会议。那刚好在下周三之前呢，就礼拜二，我们6月13号会公布这个 CPI， 好，就是通货膨胀。还有这个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啊，这两个数字，那当这两个数字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他礼拜三的这个利率决策啊。那我刚才有解释到这个点阵图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观察这个公布的三年的这个预测值跟这个点阵图来讲的话，假如我们就是六月是不是升息虽然是一个重点，但是其实更重要去观察的是到底到年底的时候它的利率会到什么位置啊，这个会还有就是说这个失业率呢，当时预期呢，所以失业率会上升到 4.5%， 他们还是持续这么悲观吗？好， 还有就是经济成长率呢，之前呢，也在一个0.几%呢，是不是会往上修正？我觉得这三个东西啊，就是说经济成长率、失业率跟未来的利率的这个位置呢，就会决定这个市场呢，在下周之后呢，一个比较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好，当然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因为现在举债上限通过了哈，所以我们预期呢，财政部其实会在很短的时间呢，可能会大幅的举债哈，就是它必须要发行很多，至少是短天期的债券啊，来填补它现在原来的资金缺口。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就是说，可能资金金融市场啊，货币市场会稍微比较吃紧一点。好，那这个就要配合刚才讲联储局的一个动作。如果联储局一方面呈现比较鹰派，然后财政部这边的这个发行债券又造成资金的挤压，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六月下旬以后呢，可能这个资金的环境呢会出现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形。好，当然如果反过来就是说，如果联储局它的我们的在那个看点变的是，如果它是一个鸽派的话啊，比如说升完息就不再升啊，或者是说这次不升，然后也暗示只会再升一码，那这样的话可能市场就会用以比较正面方式来解读。
嗯，好的，讲到周13号啊要公布的这个 CPI， 因为上一个月的话 CPI 是增长是4.9%嘛，而预测大家预测是5.0，那么这个月，以您看啊，它达到多少会让美联储觉得哦很欣慰，然后就决定六月份不加息了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感觉哈，虽然市场不管怎么评论，这是我个人看法。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联储局的加息动作还没有结束啊，就是我个人比较倾向联储局可能会稍微比较鹰派哈。那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就业市场还是相当的紧张哈。那因为上个月就是上六月第一周第一个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啊，这个非农就业人数还是增加339,000人啊，虽然失业率啊是微幅上升到3.7%，可是这个每小时的工资还是持续的增长4.3%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就业市场虽然好像感觉像今天的这个jobless claim 哈，就是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稍微有点升高，可是整个的就业市场其实还并没有很放松啊。那这个还有就是工作职缺又重新回到了10,000,000以上啊。就是说，所以在整个就业市场来看，我感觉还没有很松动，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呢，联储局就放手的话，那万一这个每小时的工资呢又持续上升，那么就非常难压制下来哈。因为随着这个我们油价的基期啊，本来在对比的基期，在去年的第二季呢，油价最高是120块一桶哈，然后现在70几块，所以在对比的时候呢，这个基期的对比的关系呢，会使得这个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往下滑。可是如果到了下半年以后呢，其实我们已经油价有点缓和啊。那如果我们油价这边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再继续的下滑，那工资这边呢又没有出现这个明显的这个下滑的话，那这个 CPI 就尤其是核心 CPI 啊，就是这个 Core CPI 很难压到 4% 以下。那如果很难压到 4% 以下的话，那这样的话迫使呢联储局就不得不在这个现在的利率水平呢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哈，虽然它不一定要继续升息，但是它可能要在这个 5% 以上的这个利率水平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可能这个对金融市场就会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嗯，好，感谢 Rex 的解释哦。好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那刚才呢，我们在访问 Rex 的时候呢，谈到了大家都很期待下一周 CPI 的一个公布。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关于二手车的价格的变化的一个市场报告。因为二手车的价格呢，被人称为已经成了反映通胀的一个晴雨表。那么在昨天，追踪汽车销售数据的一家公司叫做 Cox Automotive， 它就有一个报告出来了，说五月份的曼哈姆的二手车价格指数 相比四月份呢是下降了 2.7%， 这不仅是继四月之后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也创造了自去年12月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Cox Automotive 的数据追踪了全美的二手车批发商拍卖会的整体情况，尽管呢目前的二手车批发价格仍然是高于历史水平的，但是预计呢将在今年会继续下降，原因呢是新车的库存水平有所改善，而高利率呢似乎也令消费者对买车是望而却步。 Cox Automotive 的高级经理 Chris Frey 他在声明当中就说，从长期来看呢，五月二手车的批发价格它的同比下降速度呢比上一个月加快了，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下降的速度可能是会放慢的。另外一方面呢，Cox 的他的报告还显示说，五月二手车零售数据预计呢同比去年下降了 11%， 而发生这一显著下降的背景是有很多的美国人，特别是信用评级比较低的人，被高额的市场定价劝退了，进而呢是选择修车而不是更换自己的汽车了。那这个报告还认为，销售和批发价格的下降表明二手车的市场正在走弱，这对于全美汽车经销商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联储会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来说呢，却似乎是一种胜利。那 CNBC 那么有报道指出说，自从去年初拜登政府呢将通胀上升归咎于市场以来，二手车价格已经成为了反映通胀状况的晴雨表。那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呢，二手车的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因为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与供应链的问题导致了新车生产的一个中断。但是在持续强劲的需求之下，不仅新车的价格持续创造新高，库存的减少呢也让大量的消费者转向了二手市场，进而就推高了二手车的价格。那今年五月份新车的价格呢也是同比上涨了 3%， 虽然这个数字呢是低于整体的通胀，这都是利好下啊要出台的 CPI 数据也会进一步呢支撑经济要软着陆的一个预期。好，那这是讲到了经济是不是会软着陆啊，要带给大家另外的一个分析了，就是美国的经济到底是会衰退还是不会衰退，这个话题市场一直都在讨论。那因为最近呢由于加拿大还有澳洲意外的加息，市场呢就开始担忧美联储的加息周期了是不是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同时呢市场对衰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今天呢美债收益率曲线预测之父，他呢是叫杜克大学金融学教授啊，叫做 Campbell Harvey， 他就表示呢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在上升。他说呢，鉴于美联储已经将利率推高到足以让经济停滞的水平，美国经济下滑的可能性呢是正在上升的。哈维是以将收益率曲线作为预示经济衰退的指标而闻名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兼任 Research Affiliates 研究主管的哈维呢在一份新报告当中就写到说，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已经让位于经济收缩风险的上升。他认为呢美联储加息周期的损害已经造成了，但许多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目前呢正带着乐观的眼光看待现状。他说，我们现在呢是对经济新闻尽可能的做出最积极的解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看起来是一切都很平静，看起来呢我们已经度过了地区性银行危机，但这也许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另外呢华尔街他也最近出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关于经济衰退的讨论。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说，有很多的证据啊可以证明美国的经济是正处于衰退的边缘。比如说三个月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是远高于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从以往来看呢，这种收益率曲线倒挂的现象几乎总是预示着经济衰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个基于收益率曲线的模型也认为说，未来一年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已经达到了 71%。 那除了这个模型呢，还有更多的指标暗示说经济前景并不是那么明朗，包括加息呢让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上升，近期呢银行业务也震荡，贷款机构呢也在收紧放贷的标准， 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是处于低谷，企业的利润呢也是在下降，这些呢都是经济衰退的信号。虽然市场上有经济衰退的信号，不过呢市场上也有美国经济或许不会衰退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是非常火热，上个月新增的就业岗位呢就是 33.9 万个，而且呢仍然有大量的职位空缺有待填补。除了几个领域之外呢，美国似乎不会掀起大的裁员浪潮了。汽车行业呢它获得所需的半导体芯片和其他材料的难度也在下降，终于呢能够交付更多让人们期盼已久的轿车、 SUV 和皮卡。轻型汽车的销售和生产也因此上升，房地产行业呢似乎也已经走出低谷。那这些迹象呢都让人很难想象说经济会进入下行。那么问题就是经济到底是衰不衰退呢？经济学家怎么认为的呢？去年六月《华尔街日报》呢就美国经济在未来一年内是否会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对经济学家也进行了调查。佛罗里达大学经济预测研究所的所长叫做Sin， 他说呢有 99% 的可能性，其他经济学家呢也几乎是同样的确定。但是现在呢Sin 呢他对他的对经济衰退的预测就不那么有把握了，他开始说眼下呢我感觉跟抛硬币差不多。另外一位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的教授Don Moore 他也说呢，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概率世界里。那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就说，如果说有哪个时刻需要针对经济预测设置更大的误差值的区间，那就是现在了。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谈论经济衰退即将到来，也可以同样轻松地阐述完全相反的理论。这反映出在疫情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扭曲之后，美国的经济已经变得有一点不正常了。那么对于那些需要在经济衰退风险和持续扩张机会之间找到平衡的人来说，到底是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反正这篇《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的作者呢，最后是给了一个似乎是很幽默的表示，就是令人难以启齿的四个字，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五个字了，我不知道四个字。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济分析的文章，对经济是否会衰退啊做了一些分析。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来进入个股时间。
我妈妈要植牙，可得找个好医生，去哪儿好啊？
当然去田木林牙医诊所，他们首家引进世界最领先的优米 AI 智能机器人，能更精准更快速地协助医生完成植牙手术。他们有全美顶级牙医，能在一次手术中完成拔牙、植牙和种骨，植牙周期可缩短4至6个月，减少等待的时间，少遭罪。他们还接受红蓝卡，省钱。
这么多优点，这回我妈妈植牙就找他们了。
田木林牙医诊所最擅长植牙，30多位医生可提供全套服务，解决您牙齿的所有问题。旧金山湾区5家诊所，预约电话510-939-7246，510-939-7246，510-939-7246。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伟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arbecue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伟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408-564-7727。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com。GANJING.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Max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带来个股分析。那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如果听众您有哪一只个股想咨询的话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往这个电话上发短信也是可以的，888-275-1628。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 Max。 你好 Max， 欢迎你。
你好。
好的，那今天的话想您请您啊先跟我们说说特斯拉好不好？好几天没说特斯拉了，每天它都是交易量排名在第一位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也一连十天都在涨，一直在涨，然后关于它的消息也很多啊，又去跟蒙古国谈建厂啦，又在西班牙要建厂啦等等吧，然后又是它的税收减免呀，现在买一个 Model 3的价格在有些州都比普通的燃油汽车都还便宜了，那么这会继续带动它上涨吗？可不可以帮我们看看它未来的一个走势？
特斯拉，
对，特斯拉。
特斯拉，它现在是$234.86哦，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看涨的。是看涨的，然后可是一年内它也没有走出它的跌势，所以它的阻力应该大概会在$300左右，$300，然后长期如果是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但是 OK， 它近期内呢，这最靠近的那个阻力大概在300左右。OK， 当然它最高价是来到差不多407，在2021年11月的时候，然后它就一路下滑到113了，现在回涨当中。
好的，好，接下来再看一个大公司 Google 啊，谷歌它今天有一个消息呢，是说它的云业务部门呢正在与 Mayo Clinic 合作测试一项新的服务，是定制专用的医疗领域的聊天机器人，通过这个最新推出的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企业搜索服务，未来呢，在医疗健康领域，生成式 AI 技术的发展呢，将允许医生通过简单的查询，更快地获得患者的病史啊，还有影像记录、基因组学或者是实验室等这些数据，即使呢这些信息以不同的格式或者是位置储存，那么都可以获得。对，但是谷歌今天还是小幅下跌哈，看看谷歌它的未来走势是怎么样的呢？
在谷歌是$122.14哦，它股价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内它是看涨的了。但是它的阻力大概会在140左右啊，148。
这是谷歌的情况哈。接下来再请您看一下 Meta 呢，它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今天向员工宣布了一项计划，就是在其旗舰产品啊，比如说 Facebook 啊、Instagram 当中都要加入生成式的 AI 文本、图像，还有视频生成器。不过呢，扎克伯格就是把它描述成是对元宇宙工作的扩展，而不是替代 Meta 在那里的一个重心。对，帮我们看一下 Meta。
Meta 的话，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它是看涨的。OK， 五年内的话，它就是mix 还不是很明朗，但是。所以它的阻力最近的阻力应该会大概在370左右，370左右，然后给然后长期来说其实它也是看涨的，如果是看十年以上的话。
接下来呢是一个在线的二手车销售商，叫做 Carvana。代码是 CVNA， Carvana， CVNA。 它今天是涨了20%，提高了对二季度的销售的指引。
CVMA Carvana 24.23元的股价，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如果我们看，半年内也是看涨了，但它最大的涨幅几乎来自一天了，所以我们讲，可是在整体来说，一年内、五年内、五年以上了，它是看跌的，也就是说长期它是看跌的，它是短期内它突然间就走向涨势，所以长期内我们讲一年内它也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这个可能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你还需要再观察了，因为它是看跌的长期。
另外一家公司呢叫做 Smart Sheet， 这家公司呢今天公布了它的一季度的业绩，然后它的价格今天是下跌了21%。那这家公司呢是基于云的平台开发商这样的一个公司，代码是 SMAR，SMAR。
Smart Sheet 40.44元它的股价，在我们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看长期一点，半年内一年内它是看涨的。 OK， 如果是它从一开始2018年4月18.00元哦，最高它是大概来到82美元。82美元83美元，大概80多美元，然后就一路下跌到28，然后现在在回涨当中。Okay， 所以它的主力大概 会是在70美元左右啊，70到80左右。
那么您说它短期内是会下跌哈，在你的分析曲线当中能看到说什么大概什么时间点会下跌到底吗？底部？
底部就很难说啊，但是我们讲你从这个来看的话，它其实在一年内啊，短期内其实它接近支撑点呢、啊，是接近支撑点，但是短期内是下跌了，但是它接近支撑点了、啊，大概是38左右啊。OK， 现在是40美元了。
所以说它跌也跌不到多少。
对，这个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它就是这里有一个支撑点在这里、大概30多美元吧，35、38这样，就是30多这个位置了，它是接近了。
好的，已经接近了哈。接下来是一家软件开发商，叫做 HashiCorp，HCP。HashiCorp 这家公司呢宣布裁员8%，另外他今天公布的季度收入让人也比较失望，股价下滑了25%。HCP
这个它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 OK， 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再观察。
接下来想请您看的是沃尔沃。沃尔沃呢，它发布了新款的纯电动的 SUV。那么，这款呢是尺寸比较小的一款 SUV， 叫 EX30。那么，它的首席执行官啊，在 EX30的发布会上就说呢，他们是要全力以赴的发展电动车。沃尔沃的这个 EX30呢，再次反映出汽车行业的一个趋势。厂商呢开始纷纷的推出更平价的电动 SUV 来满足市场对这一类汽车的一个旺盛的需求。对，所以请您看一下沃尔沃它最近的一个情况和未来的走势。
它的代号是什么？
VLVLY。 哇，这个代码好像不是在纳斯达克的哦。
不是纳斯达克。我之前查的那个它是在瑞典的。
对，
这个也不是在纳斯达克，它是以美元计价，但是不是 纳斯达克，所以但是如果你看的是这支的话，它是 OTC Markets， 19.78美元，
嗯哼
，OK， 19.78美元，在一周内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我们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了，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其实是看涨的。也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它的当然它的主力大概在28左右，这个。
嗯哼，好的，接下来想请您看一看美国银行 American Bank， 它呢是宣布投资银行部门的几项领导层的一个调整，包括它的全球交易服务部门呢，就换人来负责了。所以这家公司今天的这家银行的股票今天是下跌了0.85%，那在未来它会怎么样呢？美国银行
是 Bank of America 吗？
对，
还是 Bank
of America？ 对 ，Bank of
America， 29.23美元是这个吗？因为我看到 American Bank 是另外一个，
应该是 BAC， 对。
BAC 啊，因为 American Bank 我刚才看到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这个 BAC Bank of America 是29.23美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可是半年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它的跌势，所以它然后当然如果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了，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内它的主力啊，我看大概是在36、37左右。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它下一个主力会是在49，大概49。
接下来，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Adobe。Adobe 今天是上涨的，它是给企业推出了一款基于叫做 Adobe Experience Cloud 应用程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叫做 SenseiGen AI 这样的一个新产品，所以公司呢，他们就表示，他提供的这个新产品呢，将集成客户旅程分析、体验管理器、旅程优化器等等这些用于企业的服务，以为企业提高生产力和个性化的客户体验。Adobe， 它今天是涨了4.95%，那帮我们看一下它在未来会怎么样。
Adobe 现在439块，大概439块美元了。它现在它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短期内，半年一年内，它也是看涨，但是它的主力大概在450左右啊，就很接近了，在短期内。OK， 如果长期它是看涨的，它的最高股价大概来到688左右。在2021年11月的时候 ，OK， 这里会也是一个，如果长期投资，这个也是一个主力。
最后想请您看看家乐福，家乐福呢，它有一个消息，也是和 AI 有关的，是说它已经部署了一个基于 OpenAI 的 ChatGPT 技术的聊天机器人，利用与微软、还有 OpenAI、还有贝恩公司的合作，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入其在线购物平台。对，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消息吧，他今天呢是涨了1.27%，看看家乐福他在未来的一个走势好吗？
家乐福
对，家乐福
他的代号是什么？
应该是 CRRFY。
他这个是3.6美元对吗？他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啊，如果我们看，如果长期来说它不是很明朗啊 ，OK， 在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内和五年内都不是很明朗啊。但是如果你看五年以上的话，它是看跌的，长期来说。
OK，
所以如果短期内它是也是看跌的，所以半年它是看涨，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半年是看涨，但是一年内也不是很明朗。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再观察了。
好，那今天就请您帮我们分析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Max 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理财有道也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再见，谢谢大家。